设计多伦多有很多理由啊，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这样，我在达拉斯住了六年，我虽然信主，虽然读神学院，但是我太太还在做生意，我们的生意一直还在进行啊，从 Kansas 到 Austin 不同地方的生意啊，达拉斯也有啊，餐厅的生意。所以呢，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因为认识我们久了，他们都看着我们信主，看着我们参加团契，看着我们参加查经祷告会啊，他们很喜欢叫我江老板呐 啊。叫我太太叫老板娘了。后来到我后来被案例成牧师以后啊，他们也不叫我牧师，他们都叫我江老板。所以我很为难了，因为我真的很为难，因为我不管去探访哪一个会友，他们就说啊，反正你们都是做生意嘛，赚钱的嘛，哈，所以你现在信主就是当然你就很好嘛，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想的。所以这个工作上很难突破，就是。你不管你怎么做，他都是叫你江老板就是了，哈、啊，就是老板娘这样子。我后来想一想啊，真的，我如果留在我原来开拓的教会啊，我会是永远是老板啊，永远是老板。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我们就真的到了多伦多去开拓这个宣道会的国语礼拜堂啊，国语教会。我们是开车上去，经过这个 Buffalo 哈、啊、这个桥。瀑布那桥进到美国，进到加拿大，那在一个 Red Lobster 餐厅的这个 parking lot 见面，准备吃晚餐。我们一下车，我和我太太一下车，那同工都在那边等了很远，他说江牧师师母我们在这里啊、哦、哎呦，第一次有人叫我江牧师啊。因为你要在原来的地方要改变一个小是不容易的事，是不容易的事。我们离开达拉斯的时候，真的是被好像连根拔起一样，通通起来，种在多伦多的地方。这种的拔起，然后栽种，我想是神要建立我们的开始，神要建立我们的开始。这是我在侍奉中啊，真的，我们把这个事情，当我们真的把这件事情交托给我们所相信的、关心我们的牧者、同工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有一个顺服的心。其实我还是很喜欢去纽约那个教会，我一直想来想去还是很喜欢去那个教会，因为那个教会真的很好。当然三年以后，那两个教会都我都有机会再回去讲道哈，纽约那个教会会回去讲道。三年以后纽约那个教会还是120几个人，多伦多教会已经到200多个人啊。那他们同工来看我的时候，他说啊、哎、江牧师啊，你当时没有来答应我们是对的哈。那经过三年以后，在一个年底的一个灵修会，那大会讲员就是周祖培牧师。那周祖培牧师来的时候，从达拉斯坐飞机到多伦多，是我去机场接他。我就在车上很好奇的问了这个周牧师啊，我说你真的害死我啊，真的这派我来到这么冷的地方啊。那他知道在多伦多宣道会工作做得很好，我就很好奇的问他说，周牧师啊。那三年前我请你祷告的时候，你为什么会讲说我应该来多伦多？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呢？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怎么看出来的啊？周牧师很有意思，周牧师说，其实我不是看出来，因为我知道纽约那个教会啊非常不好搞。他说因为那个教会我很熟的，我常常去那个教会讲道的，因为他以前住这个那宾州那边的时候，他常常去纽约那个教会讲道，我很了解那个教会的情形的，很了解的。你神学院刚刚毕业就要去那个教会啊，你很快就会死了。你应该去开拓，去磨练，去栽培，去装备，去操练。哎，属灵的长辈的看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祷告中，他想这位年轻的弟兄刚刚毕业能够去什么样的地方服侍呢？去什么地方服侍呢？我想真的了解我们的可能是神学院的老师，或者是你在当你的母会的老师，很能够帮助我们的。圣灵一直在做安排的工作，他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方式，像彼得、像哥尼流感动他们做。甚至啊，我心里还在想这件事情呢、啊。在这个第十一章，《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第二节，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这我昨天我讲过，这争辩可以翻译成批评。批评耶路撒冷的弟兄开始批评彼得为什么向外邦人传福音。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呢、啊，圣灵都在掌管， 因为要借着这样的困难批评，让彼得有机会再讲一次他在哥尼流家里所遇见的事，好让整个耶路撒冷把这个墙能够拆毁。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认识呢，我们对我们今天所遇见的困难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挫折感。神一直在做安排的工作，有正面的安排，正面的带领，当然也有可能神许可一些不是很正面很负面的攻击 和压力给我们。当然我们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知道保罗要向比推向西北去传福音的时候，神的灵耶稣的灵所谓圣灵不许他去的，是很清楚的来阻挡他，会阻挡他。神阻挡他以后才开了马其顿的意象，我们要先看见才能够有所侍奉。神在寻找肯听他话的人，神在把他的启示给一个祷告的人，神在做一个安排的工作，还有引导的工作。第四点，圣灵永远不放弃他起初的意象，神的灵会一直推动，不断的推动这样的工作，而且他不会停的。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十一章我们来看整个初期教会的一个方向的时候，在哥尼流在约帕所发生的事，是要让耶路撒冷的同工明白说，我们的福音要传向外邦。这样的福音传向外邦是从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就写了，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福音是要往外去的，这个意象是不会改变的。不管你要听不听，要不要顺服，你不顺服，神就叫别人去做；你若不愿意做，神就派别人做。这个圣灵是永远不会放弃他的意象，圣灵一定要成就他自己的意象。这是我在 San Diego 服事的一个很深很深的经历，很深很深的经历，经历到神丰富的主能力的圣灵来帮助一个意象的成全。其实 San Diego 的教会啊，早上我跟苏牧师一起吃饭的时候讲，我跟同弟兄姐妹讲说，这个教会很新。其实这个教会不新啊，蛮老的啊。这教会到今年刚好十一年，八九年设立的。八九年七月设立，到现在刚好2000年，好，将近是十一年。这十一年来，十一年前这些弟兄姐妹看见的异象，在那里设立了一个台福的教会，十一年前设立的，从八九年七月开始，一直到1994年，这大概有5年到6年的这一段时间，这个异象被挑战。因为一直没有办法拓展出来，没有办法拓展出来，因为一开始就是用台语在聚会。八九年开始，陈伯仁弟兄跟继仁弟兄他们几个家庭，四个家庭开始那个台福的聚会，蔡坤山弟兄他们开始的聚会以后，一直经过5、6年的时间，一直到1991年，整个圣地亚哥经济最不景气的时候，那有一个很大的公司，就做飞机引擎的公司关闭了，有几千人被 lay off， 搬离开圣地亚哥，整个圣地亚哥的地产经济掉到最谷底，也影响到教会的许多的同工搬离开圣地亚哥。到最后，这个聚会的人数差不多个位数字啊。他们常常讲说，在台上讲的，还跟这个诗情加上招待，剩下就是几个人在下面。所以到最后，他们就决定说，干脆把它关了算了，啊，要就是不想再继续下去，太辛苦了，太辛苦。但是在一个礼拜五的聚会，小组的聚会祷告中，有一个弟兄就讲，我们这已经做了6年的这个台语的工作，我们是否改一改用华语试试看。后来他们没有把它关了，就把它改成华语，这是1994年底1995年初的事情，把它改成华语。我不晓得有没有经过总会的同意了，我都不晓得，都有参与在里面哈，总会也同意这个改变。当这样一改变呢，有当地的另外一个台语教会，他们在开始做一个，是一个台语的教会，他们开始做一个华语的施工，因为他们知道整个5号公路沿海岸的华人是非常的多，需要很大。那1995年的夏天，我从洛杉矶从多伦多下来，感谢你，主啊，每一个受伤的灵魂， 都求主你整个五号公路圣地亚哥教会的情形。那那个姐妹其实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就关心我说在多伦多的侍奉，我的身体是否能够能够忍受得住寒冷的冬天。我说是冬天很辛苦，她马上就讲说，最近台福教会改成华语，你要不要下来试试看啊？那我就问她说大概多少人啊？她说哦，现在大概有二十几个人这样子啊。那她说为什么有二十几个人呢？因为啊，他们教会他是台语教会的长老，那他们用了一年的时间发展这个国语的事工，发展到大概有将近二十个人，二十个。到二十个人的时候啊，他们教会的同工就觉得说，这个国语事工不是他们教会的意向，也不是他们的负担，就想把这二十个人呢送走了，送给附近的国语的教会啊。那啊，他们那天这也是一个很心里啊很多很多的这个好像很难描述出来。他们最后一天聚会的时候。那他们就国语的会友弟兄姐妹跟长执会在那边看，他们这些弟兄姐妹后来都告诉我，现在都在台福教会聚会。他说他们就问这些长执说，我们到底哪里做错了哈？你们要把我赶走？或者说，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从今天以后我们会更多的支持教会的工作啊。反正他们这个就是要求这个长执会不要把他们送走这样子啊。那。讲的都流泪哦，对弟兄姐妹都流泪啊，都就是说求你不要赶我们走，你要我们做什么都可以啊，这样子到这种地步。后来他们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教会的意向没有在做这个工作啊。我刚才讲，我一开始我就讲这个工作，人心中的墙啊比这个墙还要厚啊。啊，这我不知道怎么去讲这件事情啊。但是他们就把他送到台福了，当然有两位同工，他们实在是不忍心把这二十几个送走，好像踢出去一样。这两个家庭啊，就陪着他们二十几个到台福来了，啊，现在就是在台福的聚会，就他们加上台福原来的会友，组成现在从1995年组成一个新的台福的这个同工团，就是现在的这个教会。那我去那边讲到的时候，那个姐妹那个长老就问我说，他其实他很关心这个华语的事工啊。他就告诉我这个整个工作发展的改变迁的过程。那他说你想不想认识这边的同工呢？那我说哎，那也早上讲完校又去长老会讲到，然后很晚了要赶回来洛杉矶的时候，他说好，那就安排一下见面，就有一个小小的祷告会啊，跟台福的同工认识。这是1995年，他们很希望我下来台福服侍，但是我想我还是不要下来啊，因为多伦多的服侍太舒服了啊，都教会都已经都很有规模，然后同工都很好，但我以前神学院的同学来看我，他说：“哎，姜牧师啊，你现在可以躺着干啊，就是说你不用做什么了，你每天就这样那纳凉就可以了啊。因为教会有规模，真的，我常常讲啊，我们服侍主啊，如果有一天我们掉以轻心啊，那神就把你这个把你移走啊，这个那。”真的要选择，我真的没有什么理由选择来台福的教会服侍。但是那里面有一个同工，是非常有智慧的同工。当我去跟他们谈完话、祷告完以后，他就开着车子带我去哪里呢？带我去 UCSD， 去这个圣地亚哥加州大学的。我一进去看，里面的东方人、华人呐、啊，真的这满街都是，这个校园里面整个校园都是华人。他说：“姜牧师，你现在看到这一些。”都是华人的子弟，在这圣地亚哥没有一个教会去 outreach 他们。他们在高中小学儿童的时候都是在儿童主日学长大，有相当多的人，现在到大学以后他们不再进教会，因为没有一个教会关心他们。然后他就带我到南边，一直开到北边的欧勋赛，这样跑了一趟。他说这整条路没有一个华语教会，然后这边是整个华人、台湾人最集中的区。这个意象呢，这一段话呢，成为我心中很大的感动。从1986年我信主开始，我心中就有一个祷告，我常常祷告主，我说主啊，如果我一生能够服侍你，我愿意做学生的工作。这也就是为什么我88年进入达拉斯神学院以后，从88年到93年，我都参加基督使者学会的工作，就是学生的工作。 在 Oklahoma City， 在德州各大校园里面做学生的工作，因为这是我的祷告。那当我到了圣地亚哥，这个同工带领我去这个地方走一圈以后，我就发现这是我的祷告，这是神在我心中多年前的祷告，是十年前在我心中的祷告。我相信神会在你心中引导你的，不论是你的个人的经历，还是你个人从信主以来的负担，还是神给你托付意向，神会一直带领你，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后来我跟我的太太，我的师母分享说我们要离开多伦多，她说这不可能，我说有可能啊，很有可能，我说不，她说不可能，我说你祷告看看。我跟我的三个孩子都这样讲，你们四个人，我另外我三个孩子跟我太太师母，我说你们四个人都说可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走。所以这个圣地亚哥台福教会等我们整整等了一年多的时间啊。那因为我们经过了一年多的祷告，后来我们下到圣地亚哥，一直到现在四年的时间过去，神祝福这个教会，圣灵所做的工作没有完成，他绝不放弃。我们不做，他请别人做，别人不做，他再找别人做，他一直会找人来做，一直要完成他自己的工作。他会完成他的工作，而且他有丰富的供应会带领我们。我刚刚下来圣地亚哥教会的时候，台福教会，我心里其实很害怕，因为我们第一次下来，我再下来又下，隔年我又下来讲一次道，七月份我下来再讲一次道，我就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教会的情形。这教会真的很不好做哈，很难做哈，因为里面的有十个同工，是五个家庭，都是夫妻夫妻夫妻这样子，那都是先生太太一起在同工会里面在服侍。我就哇，这很难，这很难，这很不容易啊。那开会小孩子都在旁边跑啊，很难弄。然后财务报告啊，他说我们现在教会大概是有32000多块钱的存款。我心里暗自在打算啊，就是说大概一年就给我花光了，大概一年完了以后呢，我就要走了这样子哈。因为我心里都我的信心很小啊，没什么信心，我实在是不敢来这个教会，因为实在是没什么钱啊，这个钱很少，30000多块钱存款。这是人的想法，这是人的想法。但是如果真的你看见天开了，神给你的意象，神给你的托付，你愿意这样去做，这个钱啊用不完的，哎，这钱用不完。到现在四年了，有没有用完呢？真的没有用完。那32000多块啊，到现在都还没有用完啊。去年我们就买了一块地，它是3.6 acre 的地，大概是62万啊，625000啊，把它付清买的地。到今年呢，我们到上个月，就这个月初，我们大概建堂的这个现金有80几万。那个地呢，因为我们从前年买的地62万，到今年呢大概涨到120几万。所以我这四年在这里服侍啊，这32000多块钱没有用完了，这教会现在的资产大概在200万左右。神要完成他的工作是不会放弃的，如果我们不做，神就说那你来做，你不做他再叫下面人来做。如果彼得不去呢？第10章讲神叫彼得去开门去哥尼流家里，如果彼得说啊算了我太累了我不要去，其实彼得蛮累的。你若是看这个使徒行传第9章，你就知道彼得的服事是跑遍的地方。他说他在用段话怎么讲啊，这第9章32节啊，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周流是各地布道，到最后到了这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面住在那里，也不过是想吃一顿饭吧。到屋顶上祷告，突然看见天开了，现在又要去哥尼流家里了。哎，真的是要找借口啊，是很多的啦。如果彼得不去，你想这个事会不会结束呢？不会的。我们看圣灵跟彼得讲了几次啊？三次。好像约翰福音最后耶稣跟彼得讲，你牧养我的羊，你爱我吗？你讲三次。我想彼得可能是比较硬心的人啊，需要三次。但是从这里看见啊，圣灵永远不会放弃他要做的，他要成全的旨意。神在我们当中所要做的工作永远不会放弃。求主把这个顺服他的心放在你的心中。最后一点，圣灵会印证他自己的工作。 圣灵不断的一步一步的带领你，不但带领你，而且他印证说你走的是对的，你这个方向是对的，他印证你，然后你再继续走，继续走，继续走，继续走下去，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在整个南加州或者是在圣地亚哥将成为一个福音的一个据点，另外一个据点，在洛杉矶有个据点，在圣地亚哥有个据点。从上个礼拜、上上礼拜开始，我就请人到墨西哥去收集华人分布的地方，包括圣地亚哥，我们都准备再设另外两个教会，在北边的 Oceanside， 南边的边界，墨西哥跟美国的边界 Chula Vista 的地方设立教会。也看到整个华人的需要以外，也看到讲台语事工的需要，所以我们这个月开始有台语的聚会。当教会慢慢建立起来，我们回头来做一些早期十年前、十一年前这些同工所持有的意向，意向要被调整，意向要被扩大，扩大再扩大，因为这是神的心意。神不愿意让我们走活在一个墙里面，神要把这个墙拆去。耶稣说，你带什么样的器皿来，神就把这器皿填满。你在主的面前所领的意向有多大，神就把这样的事工托付给你，也把这样的祝福能力赐给你。神的圣灵会印证他自己的工作，还有他的意向。神的意向赐给祷告的人，圣灵是启示的灵，圣灵在寻找肯听他话的人，圣灵在做安排的工作，圣灵永远不放弃他所给你的印象，圣灵会印证他自己的工作。这三天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像耶利米书所讲的一样，被拔起，被毁坏，被拆毁，然后再重建，然后被栽植。你的一生神要使用，但是你的生命如何呢？你的性格怎么样呢？有一天在侍奉的工厂、在教会里面，这些隐藏在里面的问题都会再表现出来。一个时钟慢了五分钟，不是调一次就好了，不是每个礼拜天来调那五分钟就好了。 The problem is much deeper。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三天的时间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为每一个弟兄姐妹，你所选召的工人，我们都献上祷告。主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道无形的墙，有的是扭曲的性格，有的是受伤害的灵，有的是受被拒绝的伤害，有的是批评、攻击、受委屈。主啊，不论是怎么样的生命的经历，主啊，你要在这个时候做拔出、毁坏、拆毁的工作。主啊，让我们在这次灵修会在开学之前立定心志。主啊，愿你除去我们性格上的软弱，让除去我们心中的墙，除去我们性格中不合你心意的地方。主啊，用你自己来建造我们，用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领受你赐给我们的意象，是一个祷告的工人，是肯默想神的道的工人，也是肯行神道的工人。主啊，你把这样的建造的工作，让我们的生命满有你的荣耀，满有你的恩典，好让我们在侍奉中彰显你自己的能力。主啊，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也求主特别纪念神学院的每一位老师师长，我们敬爱的老师们，他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他们生命中的榜样，常常是我们所思念的。主啊，愿你亲自与这些师长们同在，纪念他们牧养学生的劳苦，教导学生的劳苦，在备课中有额外的恩典赐给他们。主啊，愿主纪念整个神学院的同工，他们配搭的侍奉、图书馆的服侍、在办公室里的服侍，主啊，我们都求主一一的赐福纪念。主啊，不论我们在哪个岗位，不论怎么样服侍，你的圣灵不断的在安排引导我们。我们愿意在今天早上来到你的面前，求主用你的圣灵拔出我们心中 你不喜悦的事。主啊，我们献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想在这个时候啊，我要为你们祷告。是否在你的心中有特别的事需要主来对付，需要被破碎，需要被拔出，被重建？我不晓得你是什么样的需要，什么样的软弱或性格。那在今天早上呢，我有这个感动要为你们祷告。如果你自己知道你有在生活上不好的习惯，或者是说你在性格上有特别的一个软弱需要被主来拔出的，你可以现在到前面来，我来为你祷告。你们可以到前面来。那我们请诗琴弹一首诗歌，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低头，一起低头啊，一起低头。如果你有这个感动，你可以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求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拔出、拆毁、毁坏的工作。主啊，虽然不容易，但是主，我们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重新建造。我们愿意把跪在前面的弟兄姐妹，或者是说你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求主重新塑造你的，我们都求主纪念，能够用他的恩典慈爱的手托住我们，好让我们在被锤子锤打的时候不致灰心丧胆，在被管教的时候不会信心动摇。我们都求主纪念这一次的灵修会，让我们在开学之前先立定自己的心志，说，主啊，愿你借着这一学期的功课，往后的日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生命更新的工作。我们一起来祷告。